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一开始就讲述了一位先驱的离世。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二节，十二章一到二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第十二章的重点是彼得获救，而这里对雅各所记录的这句话是神所启示的记录中的一个简短讣告。大家可能会以为对十二使徒之一的雅各，圣经应该多交代几句而不是一句话的讣告，其实在希腊语中只有七个字。不过我在想，这个讣告虽然有点突然，其实每个讣告都很突然，但如果你认识他的话，讣告里还真没有什么可写的，能写的你都知道了，所以只需要告知大家他走了，这就行了。对于当时了解雅各的那些人来说，路加的这个短短一句话就足以让人潸然泪下，悲伤不已了。当时整个教会肯定都为此感到非常难过，有一个人肯定比谁都伤心，那就是他的弟弟约翰。如果你读过福音书就会知道，每次在说他们俩中的一个人时，另一个也会被提到，总是说雅各和约翰，雅各和约翰。他们与彼得一起形成了主耶稣身边最核心的三个人，通常的顺序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大家也许还记得雅各和约翰让他们的母亲来找主耶稣，请求主让雅各和约翰在将来的国度里分别坐在主耶稣的左右两边。其他门徒当时对此非常不满，倒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俩太骄傲了，而是因为雅各和约翰比他们先想到了这点。其实谁都想坐在那个位置上，但雅各和约翰赶在他们前面了。这两个兄弟形影不离，但现在其中一个被砍了头。在所有的使徒当中，雅各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圣经中没有提到雅各所经历的审讯，但历史记录里面有。早期教父之一亚历山大的格利冕在第二世纪初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他说，当雅各从法庭走向刑场的时候，那位押送他的士兵在目睹了雅各在法庭上当着罗马官员的面为基督所做的见证以后，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居然也宣告相信了基督。为此，这个士兵与雅各一起被处决了。对教会来说，这是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作为耶稣基督最亲近的三个使徒之一的雅各被杀害了。不仅如此，现在是雪上加霜了。请大家看第三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当圣经向你提示了这么明显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作为一名学习圣经的学生，你需要格外留意，因为这里面很可能有一些你需要去发现的东西。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时间段我所发现的两个信息，大家可以在此基础之上继续来思考。第一，除教的日子就是庆祝逾越节的日子。在庆祝逾越节期间，所有虔诚的犹太人都会把自己家里翻个底朝天，把所有的教都扔掉。教是罪恶和悖逆的象征，他们要把教从家里清除干净。所以作为一种象征意义，虔诚的犹太人要把罪恶从他们家里清除掉，同时他们却又容让罪恶留在他们心里，因为他们想把另一个基督徒处死。以色列人在清除外在的罪恶的象征，然而却接受内在的隐藏的罪。第二，在除教的日子逮捕彼得，一定会对彼得产生某种影响。在约翰福音中，复活后的主耶稣曾经告诉彼得，他将来的结局是殉道。彼得的手要被人捆起来，被带到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主告诉他，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他年老的时候，而此时主的这个预言已经过去了至少15到20年的时间。而且主耶稣后来让彼得跟从他的时候，还暗示彼得会以与他类似的方式被处死。现在彼得被抓起来了，他心里可能也在想，他离世的时间快到了，而且是在除教的日子，也就是逾越节期间，这可是主耶稣曾经被钉十字架的时间。我跟大家说这些，是因为我相信彼得此时此刻很可能认为这是他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晚上了。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12章，我们来看第4到6节。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4班兵丁看守，每班4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2条铁链锁着，睡在2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路加这里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为的是让读者知道，当时彼得就是插翅也难逃，他只有死路一条了。现在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彼得所剩的时间也就只有几个小时了。整个事件的关键在第5节，就是最后那个动词祷告。我希望大家在这里做个标记，圣灵借着路加不想让我们错过了这里的对比。彼得带着锁链，但教会在为他带祷；彼得在监狱里，但教会在祷告中。那个教会在祷告，过一会儿我们就会发现，那时候和现在的教会都需要在祷告方面好好学习。第5节中翻译为切切的这个词，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伸直，也就是伸直了身体为彼得祷告。可能他们当时在神的面前脸伏于地祷告。希律王以为自己比教会更大，但其实他并不了解教会，他以为自己比神更有能力，但其实他并不了解神。希律王杀了雅各，不是因为神没有保护好雅各，而是因为神要他回天家。我相信当时教会也曾经为雅各祷告，希望他能获救，但神对雅各却有不同的计划。接下来我们看第7到8节经文。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这里我们先停一下。为什么第八节要详细描述彼得的穿戴呢？天使一步一步地指点彼得该穿什么，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事情呢？这重要吗？这就好比我对3岁的儿子说：“儿子，把袜子穿上。”“好，现在穿上鞋。”“左右穿反了，换一下。”“对了，你真棒。”“彼得，束上腰带。”“现在穿上鞋。”“好，现在再把外衣披上。”为什么？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彼得以为自己在做梦，所以需要给他具体的指点，要不他不知道该干什么。直到他出了监狱以后，彼得才完全意识到刚才那一幕是个十足的神迹奇事。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读过的几个注释书都提到过这一点，就是神在行神迹的时候，他不会做那个人能做的事情。大家想想看，神为什么不直接给彼得穿上衣服？他可以让铁链一下子脱落了，当然也可以一下子让他的衣服穿在他身上。那为什么神没有那么做呢？因为彼得自己可以穿衣服。彼得虽然不能脱去他的铁链，因为那个只有神才能做，但是彼得能自己穿上鞋和衣服。这让我想到了以弗所书第6章的内容，神赐给了我们全副军装，让我们可以穿戴整齐去打那属灵的征战。这副军装里头有头盔，有盾牌、鞋、腰带等等。神把打仗所需的每件物品都赐给了每个信徒。然而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3节当中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里的现在式动词表明，你不能只穿戴一次全副军装，每天你都需要把它穿上。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不是如何成为基督徒，而是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做。也许你会有点困惑，神为什么不直接拿走我的坏习惯、成瘾的毛病、我脑子里不敬虔的想法呢？为什么呢？因为神在等着你去读圣经，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报纸、杂志、 CD 都扔掉，放下没完没了的肥皂剧。他等着你以合宜的方式穿着打扮。彼得需要穿上鞋和外衣，没有人告诉他会怎样得救。我们来看9到10节，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要知道，这个临街的铁门是监狱的最后一道防线，非常厚重结实，带着一个大门栓，平时需要好几个人一起用力才能打开。那门自己开了。好，我们现在继续看10到11节。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那个天使怎么样了？他突然消失了，就像他突然出现在彼得的眼前一样。他没有留下来跟彼得喝个茶，聊聊天堂上有趣的事情。他也没有辅导彼得解决什么问题， 或者帮助彼得拿个主意什么的。这些东西只能在电视上或在网上看到。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事情是圣灵和神的话语的责任。我不希望人们在这些事情上下什么功夫。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大家别忘了，这些人是在为彼得的获救而祷告。我们继续看第十三节。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罗大在希腊语的意思是玫瑰。我们接着看第十四到第十五节。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这些人常常与使徒们在一起，甚至之前与主耶稣常在一起，但他们居然还是低估了神的大能。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个鼓励吧。他们祷告很迫切，但他们也知道神或许会搭救彼得，或许不会。我们是不是也这样？我们知道如果神想做，那他一定能做成。请大家注意第十五节的后半句。使女极力地说，字面意思是靠着他们唠唠叨叨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他们相信这是彼得的守护天使。犹太人的塔木德有一个很迷信的教导，说一个人的守护天使可以以所保护的那个人的相貌出现，好像他的替身一样。看起来因为信徒不相信真理，那他们就只能相信迷信的说法了。请看第十六节。彼得不住地敲门，对他们祷告的应允就是外面的敲门声啊。他们开了门，看见他，他们一起去开门了，就甚惊奇。罗大很可能会说，看看吧，我说的没错吧。他们见此情景激动不已，呼喊着赞美神，嗓门可能不小。请看第十七节。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这个雅各可不是那个刚处死的使徒雅各，这个雅各是主耶稣同父异母的弟弟，是新约圣经中雅各书的作者。现在来看第十八到十九节。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功课。我们先看看从彼得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第一，在走投无路的处境中是有可能安然入睡的。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被处死的头一天晚上，彼得在睡觉。这让我想起了大卫曾经四处躲避他的儿子亚沙龙，一旦被他抓住的话，亚沙龙会杀了他的父亲大卫。在诗篇三章五节，大卫这样写道，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我曾经听到过这么一句刻骨铭心的话，没有比神的主权更柔软舒适的枕头了。第二，有时候神会先把我们带到一个死胡同里，然后才向我们显明出路在哪里。有时候神会先把我们带进一个死胡同，然后才告诉我们出路在哪儿。 神好像是想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尝试所有的可能，这样当我们从困境中出来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能得救的唯一来源只能是神，而绝不可能是其他什么因素。我能想象他们会问彼得，天使出现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唱歌？祷告？向狱卒传福音？你当时在干什么，彼得？不好意思，我在睡觉。也就是说，彼得的获救与他自己没有一丁点的关系，肯定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我们再来看看，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教会那里学到什么。第一，关注于神的旨意的祷告，蒙神的应允是不依赖于祷告者的信心的。我们要关注于神的旨意，什么意思呢？只要你的祷告合神心意，把神的旨意放在第一位，那么这样的祷告最终是否蒙神应允是不依赖于祷告者本人的信心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我不需要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才能让神聆听我的祷告，只要我的祷告关注在神的旨意上就行。第二，有时候把事情往最坏处想，会阻碍我们看到神所预备的最好结果。这些信徒当时的处境我们应该能够理解，毕竟当时希律王在掌权，雅各刚被杀害，彼得正关在监狱里，而且看起来第二天他们就要去监狱收回彼得的尸体回来举行葬礼了。这一切的迹象都让他们深信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他们当时看不到最后能有什么好的结局。你是不是有时候也有这种同感呢？面对困境你无能为力，感觉只有悲哀和无助，你不知道神对此打算做什么，你忽略了神曾经为你做过的事情，你忘了神曾经给你的祝福和对你祷告的应允。在困境中你把事情往最坏的地方想，以至于你看不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为你成就的那些最好的东西。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关于神的几个事实。第一，神总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神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包括希律王、狱卒、困倦的彼得，还有满屋子的信徒，他们以为彼得这次是有去无回了。神为什么不直接把彼得从监狱里提出来，把他放在这个祷告会的现场呢？神做这件事肯定不费吹灰之力，这一定会让他们大吃一惊。但神却选择一步一步的做，每次都是一个小神迹、小惊喜，直到最后才给他们一个大惊喜。这些步骤包括狱卒丝毫没有察觉、铁链的脱落、大门自动打开等等。神没有只行一个神迹把彼得从监狱里提出来，直接放在这些信徒当中。约翰加尔文这样写道，神给这些信徒行了好几个神迹，好让他们几代人都可以谈论这些事情。10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谈论着这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神迹。第二，神掌管一切。没错，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崭新的坟墓，墓碑上的名字是雅各。教会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憎恨基督、屠杀基督徒的希律王现在依然执政掌权。那么神还在掌管一切吗？是的，他的计划无人能拦阻，他的旨意必然要成就。 在我们快要结束这段经文的学习时，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完全掌管。希律王不能完全掌管，即使他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也无济于事。教会虽然有信心，但他们祷告的时候却先有了预设的结果。彼得更没有掌管的能力，甚至等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大街上的时候，都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稀里糊涂的。很明显，这件事情一直是神在统筹计划，一直是神在掌管，一直是神在主动行事，在控制着每一步。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一直都有神的主权在掌管着每一个事件的发生。这个故事在提醒我们，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神都完全掌管。有一节经文正好概括了整段经文，就是第24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其实是换了一个说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神对他的儿女和教会的旨意没有落空，恰恰相反，他的计划正在逐步实现。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